悬船暴乱，还有那个奇迹般的越狱。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单听这些情节，
听起来非常刺激，对吧？
对，有人在狂热的暴徒手下死里逃生，还有人在深夜的监狱里碰上大地震，更别提在暴风雨里遭遇那种惨烈的海难了。你大概会觉得，我刚才描述的简直就是某部好莱坞暑期档动作大片的剧本。
确实，画面感太强了。
但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一部有2000年历史的古籍，也就是圣经里的《使徒行传》。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究的核心悬念。
这个悬念其实困扰了学术界非常久，因为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就是充满着极高戏剧张力和密集冲突的文本时，你不可避免地要问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古代动作小说，还是一部真正严谨的史学著作？
是的，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大前提。
没错，今天我们要跟克雷格基纳博士通过他对史学与题材研究的深度剖析，像侦探一样去拨开这层迷雾。因为如果题材搞错了，我们对整个历史信息的理解就会彻底跑偏。
好吧，让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最吸引人的小说论。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学者，比如理查德·佩尔沃，他就非常坚信《使徒行传》绝对带有小说的特征。
对，佩尔沃的理论在学术圈很有影响力。
老实说，当我一开始顺着他的思路去想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些动摇的。因为佩尔沃说，你看这书里到处都是失去理智的暴动人群，主角们经历着各种夸张的冒险，而且
那些反对主角的人往往被刻画得很糟糕。
没错，简直糟糕透顶，就像是漫威电影里那种毫无底线坏到骨子里的反派。这听起来不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标准爽文套路吗？
佩尔沃的这个观察在表面上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现代人对小说的定义往往就是充满冲突和刻板印象的故事。
难道古人不是这么想的吗？
这其实犯了一个用现代视角去硬套古代文学的错误。基纳博士在他的研究中给出了一记非常有力的反击。在古代，充满暴动和反派绝不是小说的专利，那恰恰是邪术史学的家常便饭。
怎么说？古代历史学家也很喜欢写暴乱？
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拿古罗马最著名最严肃的历史学家塔西托来说吧。
塔西托很有名。
如果你去读他的史书，那里面简直是一部权谋黑帮史，充满了血腥的暴乱、刺杀，还有无休止的宫廷阴谋。而且塔西托在描写罗马皇帝，比如尼禄或者图密善的时候，几乎把当时所有的负面政治传闻和最不堪的流言全写进去了。
哇，所以他也是带着情绪在写。
绝对的，他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视角，把这些皇帝描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古典学学者会站出来说，哎呀，因为塔西托把尼禄写得很幻，所以塔西托写的是虚构小说。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是一个绝妙的类比。这就像是把那个基于真实历史背景的拯救大兵瑞安和纯虚构的复仇者联盟混为一谈，仅仅因为他们里面都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和大场面。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拯救大兵瑞安虽然有极强的戏剧冲突和情感煽动，但它的骨架是极其真实的二战历史，而复仇者联盟呢，则是纯粹的虚构。
是的，而且我们还需要了解古代小说的真实面貌。在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古代世界，所谓的小说通常被称为浪漫史。
浪漫史就是谈恋爱的那种。
没错，通常是以年轻男女的爱情纠葛为主线的浪漫故事。更关键的一点是，古代小说极少，几乎是不可能涉及当时真实的近期历史人物。
连借用名字都不行吗？
就算偶尔借用某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那也是在写起百年前的古人。比如著名的亚历山大传奇，那是在亚历山大帝死后好几百年才被创作出来的。你不可能在公元一世纪看到一部以第一世纪当代人物比如耶稣或者保罗为主角的虚构小说。
这在时间逻辑上确实站不住脚。但我记得 Perwell 也拿出了别的证据，他指出在二三世纪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基督教行串。
对，比如保罗与特克拉行串。
就是这个， 里面的女主角特克拉为了保持贞洁，不仅离开了自己的未婚夫，还剪了短发，跟着保罗到处去冒险。这情节听起来完全就是典型的古代浪漫小说啊，难道这不能证明早期的《使徒行传》也是这种风格吗？
这恰恰是逻辑上的一个陷阱。二三世纪的那些衍生作品确实带有浓厚的小说色彩，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古代的同人小说。
同人小说啊，这个词儿精准。
那你请注意时间线，他们出现在200年后，那是古代小说真正开始走向繁荣的时期。你不能用200年后的虚构文学风气去反推公元一世纪早期的作品。
那就像是用今天网络小说的风格只论证200年前的林肯演讲稿也是虚构的一样。
完全正确，时代背景完全错位了。
但是等等，作为听众，你可能和我一样，脑子里还是会闪过那些实在太有戏剧性的画面。比如书里记载保罗在躲避追杀的时候，城门被封锁了。
嗯哼，大马士革的逃亡。
对，他的追随者竟然在夜里把他放进一个大筐子里，顺着高高的城墙追下去逃跑。拜托，这难道不是在故意强化主角光环，给角色加戏吗？这种经典的最后一秒逃生桥段太像刻意编造的了。
这里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来了，事实不仅不像我们直觉想的那样，反而完全相反。基纳博士做了一个极其精彩的跨文本对比，彻底打碎了这种夸大冒险的假说。
哦，他对比了什么？
如果你跳出《使徒行传》去读一读保罗自己亲手写的信件，比如《哥林多后书》第11章，保罗在那里列举了自己多年来受过的苦难。他亲口说自己遭遇了整整3次沉船事故，在深海里泡了1天1夜。
哇，保罗自己经历过3次沉船？
对，而且还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鞭打和棍打。
那《使徒行传》里写了几次？
路加在《使徒行传》里仅仅详细记录了保罗的1次沉船以及1次被棍打的经历。
也就是说，路加其实大大淡化了保罗的冒险经历。
没错，他不仅没有夸张，反而降级了这些戏剧性事件。你想想看，如果路加真的是一个想要写虚构动作小说、迎合读者感官刺激的作家，他面对3次惊险沉船这样的绝佳素材，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写？
他巴不得把每一次沉船都描绘得惊心动魄，还要加上电闪雷鸣。
是啊，但他只取得了其中的样本来记录历史，这说明他在克制，在做历史的筛选，而不是在写上玩。
这确实非常有说服力。好，如果我们现在排除了它是一本虚构小说的可能性，那么公元一世纪的读者拿到这卷羊皮纸的时候，他们大脑里预设的格式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关于题材的定位。
我最初在想，会不会是像维吉尔的《埃尼亚斯纪》那种史诗？学者玛丽安·棒子就提出过，它可能是一种散文史诗，就像是给一个新兴群体写了一部宏大的建国神话。
棒子的这个理论很有想象力，但在古典学界却有一个致命的硬伤。
硬伤在哪里？
因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散文史诗这个概念。
啊，史诗不能用散文写吗？
绝对不行。从荷马到维吉尔，史诗的绝对定义之一就是必须用严谨的诗歌韵律来写作。
原来如此，格式就不对。
更重要的是内容，史诗往往讲述的是遥远过去的纯神话，是几百年前神明与凡人的混战。而《使徒行传》是用散文体写的，记录的是几十年前刚刚发生的近代的人物和事件，所以古代读者绝对不会把它当成史诗。
既然不是史诗，那传记呢？古代不是很流行写名人传记吗？比如著名的普鲁塔克，他就极其擅长写平行传记，把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放在一起对比。
嗯，普鲁塔特的传记非常经典。
我们看《使徒行传》，前半部分聚焦彼得，后半部分聚焦保罗，偶尔还穿插着耶稣的教导，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一部古希腊风格的传记啊。
它确实带有很强的传记色彩，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一度倾向于这个答案。但我们再仔细看看它的结构，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哪里不一样？
除了彼得和保罗，它中间还大篇幅穿插了斯提凡的殉道、菲利在旷野的传道，甚至还有早期耶路撒冷社区的群像生活。 纯粹的古代个人传记通常不会这么频繁的切换视角去描绘一个群体的动态。
嗯，确实，传记通常只围着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转。
对，因此当今绝大多数现代历史学者，比如马丁·蒂贝刘诗或者亨利·卡德伯里，达成了一个更精准的共识，那就是它本质上是一种传记式历史。
传记式历史这个词儿听起来稍微有点学术，我们怎么去通俗的理解它？
其实很简单，在古代，历史这个概念往往等同于研究人们的实践或作为，在希腊语里就是 praxis。
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英文名被称为 X， 对吧？也就是作为行传。
没错，它不是在写一个人的逆心独白，也不是在虚构神仙打架，它是在用传记的手法记录一代真实人物在历史洪流中做出的具体行动。
明白了，这就自然地引出了我们的下一层思考。既然我们确定了这是一部关于行动的真实历史，那么陆家费尽心思去搜集、去撰写这部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对，古人写历史可没有现代人这种为了保留一份客观档案的执念。就涉及到吉纳博士提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古代史学特征，带有目的的写作。
这也是理解这部作品的钥匙。吉纳博士在分析中引入了学者格雷戈里·斯特林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护教民族志学学。
护教民族志学史，哇，这个学术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
哈哈，不要被他吓到，他本质上讲的是古代世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公关战。
文化公关战？谁和谁在打？
主要是边际群体和希腊文化霸权在打。在当时的古代世界，希腊人是绝对的文化傲慢者，他们习惯于通过希腊的滤镜看世界，认为除了希腊文明，其他的都是没有历史的野蛮人。
这简直就是文化霸凌啊。
可以这么说。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比如巴比伦人、埃及人或者犹太人，你该怎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存并获得尊重？
如果是我，我肯定要奋起反击，写文章告诉他们，我们不仅有历史，而且我们的历史比你们还要牛。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巴比伦的贝罗索斯、埃及的马涅陀，还有第一世纪最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们都在拼命用希腊语写自己的民族历史。
为什么要用希腊语写？
为了让那些傲慢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能看懂啊。比如约瑟夫斯写历史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向外界证明，别看不起我们，我们犹太文明比你们希腊文明要古老得多。在罗马帝国，古老就意味着合法和值得尊重。罗马人极度厌恶新兴的宗教，认为那是危险的迷信。
啊，这条逻辑链终于闭环了，所以使徒行传的目的也是一模一样的。
一点没错。
他不仅是在给内部人讲故事，更像是在向外部的罗马世界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共关系宣发。也就也是了为什么书里要极其刻意的把早期的教会历史牢牢地锚定在以色列的古老传统中。
对，路加不断地引用亚伯拉罕、大卫等古老先例，
这就等于是借用了犹太教那层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外衣，来为这个新兴的信仰群体争取合法性。
不仅如此，如果你戴上这副公关战的眼睛再去看书里的罗马法庭记录，你会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书里极其详细地记载了多位罗马的高级官员，比如巡抚比拉多、加流、菲斯多等人。
嗯，这些都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对，他们在面对基督徒被告时，要么表现出宽容，要么直接在法庭上判定他们没有违反罗马法。这绝对不是作者随手写下的流水账。
陆家是在借他们的嘴背书。
没错，陆家是在向外界传达一个生死攸关的信息。看，连你们罗马帝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都审查过我们了，我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政治上绝对安全，绝不是帝国的威胁。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历史生存策略。但是我想向正着听节目的你抛出一个我们在现代社会每天都会面对的尖锐质疑。
哦，什么质疑？
如果陆家带有这么强烈的公关和护教目的，带有这么明显的辩护滤镜，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带有偏见吗？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有目的、有偏见，通常就等同于假新闻或者篡改事实。
如果他带着这么强的目的性，我们还能相信他笔下的历史是真实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但也非常现代的误区。我们往往把有目的和捏造划等号，但在古代史学界这是两码事儿。金娜博士用刚才提到的约瑟夫斯的例子做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约瑟夫斯是怎么做的？
约瑟夫斯在写犹太历史的时候，因为极度想维护犹太民族的尊严，他故意在书中略过了旧约里非常著名的金牛犊事件，
也就是犹太人拜偶像的那段历史，因为那对犹太人来说太丢脸了吗？
对，他直接把这段黑历史给抹掉了，这叫有选择性的遗漏。但是尽管他有这种明显的护教偏见，他所保留下来并写进书里的那些事件却是极其准确的。
有多准确？
当现代考古学家去挖掘约瑟夫斯笔下的那些古代堡垒和纪念碑时，常常被他数据的精确度所震惊。所以古人向我们证明了一点，拥有强烈的动机和特定的立场并不妨碍一个历史学家在记录具体事件时提供绝对准确的骨干事实。作者会选择材料，但他们知道不能无中生有。
明白了。好，既然我们确认了它的核心是真实历史，而且拥有一个明确的公关动机，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的现代学者会被他的文字欺骗，把它当成小说呢？
基纳博士的分析在这里非常有趣，他指出这其实跟他的包装方式有关，也就是古代史学里的精英阶层与通俗大众的审美差异。
包装方式？
是的，在古代，如果你想写一部被元老院贵族和顶级知识分子认可的精英史学，你必须极度讲究修辞。这里面有一种典型的手法叫做逸格夫辞。
逸格夫辞就是那种特别华丽的描述。
对，极其生动，甚至可以说是炫技般的细节描述。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比如荷马在描写英雄大爱阿斯的盾牌时，他可以花上好几页的篇幅，事无巨细地描绘盾牌上的每一处纹理，每一幅图案。贵族读者就喜欢这种华丽的文字游戏。
炫技吗？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呢？如果陆家是一个拼命想要讨好精英阶层的历史学家，他在保罗和希拉离开腓立比那段故事里简直错失了一个绝佳的炫技机会。
确实，那是一个完美的炫技舞台。
我在看基纳博士的分析时，他对这个细节的拆解让我拍案叫绝。你想，保罗他们刚刚在监狱里被毒倒，经历了地震，陆家本来可以花大篇幅去描写他们伤口化脓的惨状，
或者在他们出城时描绘一下腓立比漫山遍野的著名的百瓣花。
对呀，还可以写一写远处的金矿，湍急的斯特鲁门河，或者路边那座极具异域风情的古老狮子雕像。这不就是最能展现文笔的逸格夫辞吗？
结果呢？
结果陆家对这些风景和细节统统留白，一个字都没写，他直接干脆地切到了下一个情节。
这种故意的留白恰恰暴露了他的真实定位，他绝对不是写给极客或者贵族看的精英史学，因为精英们会觉得这种文笔太干瘪了。
那他是写给谁看的？
但同时，他那紧凑的情节证明他也不是粗俗的民间野史。基纳博士将其定义为一种引人入胜的通俗层面的史学，他的目标受众是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但更在乎事件本身意义的普通大众。
提到这种通俗史学的写作手法，基纳博士在讲座里分享的一个私人经历，我觉得是最能让人瞬间秒懂的类别。
啊，是他和他妻子的那本书。
对，他提到他曾和妻子合作过一本书，叫做《不可思议的爱》。他妻子年轻时曾经作为战争难民，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度过了18个月。当他们决定把这段真实历史写成书的时候，面前摆着整整两大抽屉的原始日记，充满了无数琐碎的日常。
如果全写出来，读者肯定会觉得乏味。
没错，为了让现代读者愿意翻开这本书，为了控制篇幅，吉纳博士必须做出取舍。
这正是每个通俗历史作者都要面临的抉择。 基纳博士坦言，为了增加故事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他把几个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类似场景稍微糅合在了一起，去掉了大量冗长无关紧要的背景细节，把焦点彻底对准了冒险和爱情的核心元素。
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艺术加工改变了这段难民经历的历史真实性吗？
完全没有。
这就像是一篇堆满考证数据、干瘪晦涩的历史学博士论文与一本荣登畅销书榜首涨的非虚构真实罪案书籍的区别。
这个对比很精准。
干瘪的博士论文可能属于精英史学，每一朵花、每条河都考证得清清楚楚，但没人看得下去。而畅销书为了讲好一个案子，去掉了那些繁文缛节，保留了最惊心动魄的追捕过程，但这起案件本身必须是100%真实的，为了讲好故事而精简细节，绝不等于在写虚构小说。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今天这次解构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些处于2000年前的古代历史学家，他们的大脑里真的有尊重真相这根弦吗？
很多现代人确实会有这种傲慢，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比如我们今天要求历史人物的对话必须像录音笔记录下来的一字不差，
古人连纸张都极度匮乏，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但这是否意味着古人认为写历史就可以像写奇幻小说一样信马由缰的胡编乱造？
历史证据表明，古人对待历史的敬畏心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文献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名言，可谓是一针见血。
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
他说，诗歌与历史的区别根本不在于国事，因为诗歌你也可以用韵文写，而在于内容。历史必须处理已经发生过的事儿，而诗歌处理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儿。古人把这两条界限画得极其清晰。
没错，如果我们去看同时代其他实务作家的通心，这种求真精神更加明显。比如小普林尼写给历史学家塔西托的信，
老普林尼也在这场地质灾难中丧生，为了让塔西托能在历史著作中准确无误地记录这场灾难，小普林尼特意去搜集了最详细的幸存者信息寄给塔西托。
所以小普林尼是在主动提供史料验证。
对，他在信中明确强调，历史的首要目标是真相和精确，绝对不能为了修辞的华丽而牺牲事实。
而且古代史学界绝不是一片没有监管的法外之地啊，他们也是有同行评议的，而且吐槽起来极其犀利。
是的，古代学者的补战可是非常激烈的。
像波利比乌斯和修昔底德这样的史学巨匠会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些不够严谨的同行。修昔底德甚至曾经亲自跑到古城的废墟去实地考察面积规模，以此来质疑荷马史诗里对迈锡尼城夸大其词的描写。他们都在极力寻找最靠近事件的原始目击者。
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些古代史学的硬性标准重新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开头时，
因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上下卷的关系，
你会发现那段开场白完全是标准甚至堪称典范的古代史学虚言。
哦，那段虚言里写了什么？
路加极其严肃地宣告，他查考了书面和口头的来源，并且一路追溯到了最初的目击证人。他的目的是按着次序把事实写出来，以此来确认读者，也就是提亚菲罗，已经听说过的那些信息。
你在任何一本古代浪漫小说里都绝对看不到这种严谨的历史序言，
完全没有可比性。
这点太关键了。如果我们假设路加是在虚构神话，那他的这个操作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怎么说？
因为他面对的读者是已经知道了一些基础事实的人，他写书是为了确认这些事实，而不是去发明全新的神话。更致命的是，作者成书的时候，那些亲历过沉船、见证过法庭审判的同代目击者有很多还活着，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制约。
对啊，在这些同时代人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的胡编乱造，他的作品会被立刻拆穿并抛弃，
这和几百年后凭空捏造的亚历山大帝传奇又是本质的区别。
没错，目击者的存在就是古代历史著作最坚实的护城河。这也正是迪纳博士的最终结论，它是一部经过精心打磨、带有明确立场的史学著作。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这份厚重的历史与体裁争议彻底解构了一遍。让我来为你梳理一下今天的知识脉络。面对《使徒行传》里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我们拨开了爽文小说的假象，也排除了散文史诗的误读，
确认了它的真实体裁。
它是一部有着清晰护教与公关目的、面向大众的通俗史学，为了让普通人愿意读下去，他舍弃了精英阶层热衷的繁复修辞，用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节奏记录了那个早期信仰群体真实的实践与作为，并成功地为他们在罗马帝国严苛的律法下确立了生存的身份。
他的成功也完美地证明了，用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去传递事实，不仅不会削弱历史的真实性，反而赋予了历史长久的生命力。
在今天这次深度探究的最后，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留下一个值得在今晚反复咀嚼的思考。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自媒体狂欢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各种新闻推文包围，我们往往有一种本能的防御机制，只要我们察觉到一个内容带有强烈的目的或者某种偏见，我们就会立刻在心里给它打上假新闻的标签。
这种防御机制在今天是必不可少的。
确实如此。但是今天这2000年前的古人却隔着时空告诉我们一个更复杂的真相，拥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并用生动甚至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技巧把它讲出来，这与尊重核心事实并不冲突。所以下一次当你阅读一篇充满情感张力的深度报道，或者观看一部剪辑的极其精彩的非虚构纪录片时，不妨问问自己，它带着什么样的滤镜，
而这层滤镜到底是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还是恰恰帮助你看清了某些原本被枯燥数据所掩埋的真实的血肉与人性。
感谢你加入今天对知识内核的探索，保持你的旺盛好奇心，我们下次见。